你好，我是建松，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至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即将于今年10月7号提呈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呢，被视为迎接来届大选的预算案，可说是受到万众瞩目的。那疫情持续至今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外加地缘政治动荡，为了提振国家经济发展呢，政府将在预算当中派出哪些大选糖果？那马股哪些领域又因此会受惠呢？今天我们请来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刘李玉为我们点评。李玉你好。李玉，你看这个财政部长早前有提出嘛，政府将为这个环境、社会还有公司治理 ESG 作为2023年财政预算案前期声明概述中的优先考量这个事项。那在2022年的财政预算当中呢，政府也宣布豁免 EV 纯电子车的进口税，这个 import duty 嘛，还有国内这个税 excise duty 还有销售税。那你认为在2023年的财政预算当中呢，政府会祭出更多与这个 ESG 有关的政策吗？
我相信在这一个大选当中，其实还蛮关注就是这个 ESG。 那你也提到了不少关于到这个 ESG 的关联的政策。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很多国家都会关注这个 ESG，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也是一样会朝向这个 ESG 的政策去进行。那我相信有一些就是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 EV，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我觉得是这一个 solar related， 我觉得太阳能或者是 renewable energy 都是 under 这个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当中，所以除了 EV 之外，我觉得 solar related 也是需要关注的这一点。
所以其实 ESG 这一块它不只是能源嘛，它还有在公司治理方面，还有在社会这一方面嘛，你觉得政府有可能在这一方面也会给出一些特别的奖励还是扣税吗？
或许在这个 social and governance 当中，可能 reward 一些公司，如果他们有就是请了一些身为妇女的或者是female 的这些管理层，或者是他们对于这个 CSR 做出比较特别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关怀这个大众的这些 events 哦，可能他们也是会加一些 brownie points。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除了 environment 当中比较容易就是达标的话，这个 social and governance 这一块可能他们也是可以去奖励这些公司，说的他们可以读的是个 social and governance， 除了这个 environment 之外呢， social and governance 也是得到关注。
你看2023年的财政案大家视为这个大选前的财政案嘛，你觉得政府会不会因此大开水喉，给予更多有助刺激人民消费的补贴呢？
相信大家也是蛮期待大选前的这个预算案。我的认为是在这个预算案的时候呢，派糖果是肯定会的，就比如这些 cash subsidies 也好，或者是一些 electricity 或者是 fuel subsidies 也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在疫情当中已经消耗了不少这一个政府的子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他们要再继续派糖果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跟往年一样，可是不会太过多的增加这个 cash subsidies。 所以如果跟往年一样的话，我觉得不算派糖果，就是一个一次一次 formality 上面的一些帮助到这个人民的一些举动肯定是会有的。所以我相信在大选前会受关注的这个预算案，就是派糖果这一点呢是不用质疑的啦。
那可能受惠的也只有这个 B4D 这一群吧。
我相信不只是 B4D 了，因为在疫情当中我们的政府也是很关怀这个 M4D 的群众也是有，所以除了 B4D 之外， M4D 可能也是会有受惠的一些环节，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个预算案了。
明白。你看一旦人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嘛，那个溢出的效应会否反映在马股的消费走势当中呢？你觉得马股会因此受惠吗？
在之前的这些政策当中，就是 COVID-19 的时候有一些 waiver of ST 这些在汽车的这个销售税，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在 COVID-19 的时候也是有这些 EPF withdrawal 的这些 policies， 就其实有反映在这些 consumer sector 当中。但是其实 consumer sector 太过广泛了， 我们可以从汽车到连这一个 property 也是算是一部分的这个消费嘛，甚至 whatever 你可以想到的要买的东西都可以。但是最近其实我们看到 reopening borders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上升，就是这种好像 cafe 就是 BJ Food 或者 Starbucks 之类的东西，Kenny Rogers 或者是衣服的店或者是 Bonia 这些会比较明显是人民会消费的东西。但是随着这个 inflationary pressure，大家都可能会慢慢缩紧腰带，可能过后的这个日子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劲的这个消费的能力。但是暂时来说，我觉得在今年为止，大家还会去光顾这种 Starbucks 之类的这些店，所以在这一个情况当中，我觉得还是会有马股会受惠的，就是 consumer discretionary 迟早会慢慢的没有这样强劲的 growth，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 growth 还是多过去年的这一个成长，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这些就是 consumer discretionary 的 sector 去部署了。
所以就是那些可能在日常生活上会用到、会牵涉到消费的一些股项，还有一些业务可能会受惠了。那些比较大的，我们叫做 big items，可能就比较难了，比如像汽车啊，还有产业等等的。
对。
那你看当前的这个房市惨淡嘛，买气也不佳，政府呢会否推出一些措施呢，来刺激整个房市的发展呢？会不会进一步的降低外籍人士的购物门槛呢？还是进一步调低我们的 RPGD 呢？
这一个是相当有可能了，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他们又没有办法去可能推动太多的这个 construction 或者 infrastructure project 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用这一个 property sector 去刺激这一个经济。就比如如果之前很多 property developer 都是 hold on to 它的 launches，但是现在可能如果他们可以就是提倡一些政策的话呢，让到这个人民购买物质的话，那如果这个 property developer 可以去 launch 一些 project，然后 contractors 可以去执行一些 high-rise property 或者是 residential 的这些 units 的话，这样就会刺激到经济，from 这个 property 到 construction 到 building material，所以是一个一连串的 effect。所以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 infrastructure 那边下手的话呢，可能 property 的方面也是可以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人民也可以买屋子，然后可以交由这个 contractor 去 build，然后 building materials 也是受惠。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 effect。如果他们阻止或者是减少这种政策的话呢，可能就影响到 contractor 没有那么多的工作，自然而然也是一个 chain effect，导致到这个 economy 也没有那么快的这个复苏。我相信他可能会在这个 property sector 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像你所说的，就是可能外籍人士可以继续购买这些房屋。或者是 RPGD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他们会怎么样做出调整，但是我相信如果他们做出调整的话呢，会大大让到这个 economy 受惠。
你看，我们看回2022年的财政预算当中呢，针对这个房地产领域的优惠还有措施呢，并不多嘛。比如市场之前呼声很高的，会不会延长这个 HOC，就是燕屋计划，那并没有被纳入在里头。那在2023年的财政案当中呢，你觉得政府会推出类似这个 HOC 的政策吗？
我相信这个 HOC 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政策，然后让到他们可以买到物质，然后买到物质之余呢，contractor 也是有工作做，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延长或者是做出这样子类似的这个政策的话，我相信肯定是会有帮助到整个经济的。所以在这个预算案当中，我们也是相当关注，因为没有太多的范围可以让这个政府去下手。由于他们的 income 可能也是没有那么的可观，或者是他们的 spending spend 很多在这个抗疫的这个范围当中，消耗了蛮多的子弹，所以在其他的这些方面当中，我觉得可以下手的话，他们肯定下手去提振或者是去刺激个经济的话，其中一点，我觉得这种 HOC 的 program 是非常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当人民去购买物资的话，就是有让到 contractor 有工作做。这样子也是一种方式去提振这个经济。可是另外一点要说的，就是在这个 interest rate upcycle 的 environment，如果他们可以减轻这个人民的负担的话，这样子就更加容易让人民买到物质的话，也是其中一种方式。
你看，大型建筑项目向来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嘛。那政府今年会否宣布开启一些更大的建筑项目呢？
相信太大的或者新的项目，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完成，或者是没有办法的提倡了。但是之前的这种 infra 或者是之前的这种大型的 project 可以持续下去，已经算是一个开头了。因为之前的 backlog orders 在2020跟2021年呢，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呢， 挪后到2022年来完成，或者2023年来完成的话，也算是一个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的。在2022年，我们 suppose 要用差不多75个 billion， compared to 2021年的时候是差不多66个 billion 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除了我们可以增加新的这个 project 之外呢，这个 backlog order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可以持续的做完这个 backlog order 的话，之前的大型的 project 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在 Malaysia 在今年比较艰难，就是因为度过了这个疫情的这个抗疫的这个部分，就是出了很多血。那我相信，如果在往后的日子呢，他们要怎么样做出一些大型的 project 呢？可能就是要跟一些 public company 合作，就不用 rely too much on 这个 government 的这个 spending，但是一起合作，可能做一个 JV 这样的模式，然后去提振这个经济，也是算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了。所以现在来说，未必会有做出更加多的项目，但是如果他们有做出更加多的项目的话呢，可能不会真的是 rely on 这个 government，但他们是 rely on 这个 public company 的 strength 或者是他们 balance sheet 去 tap along with 他们的 financing，这样子可能是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做法。
对啊，如果你开启更多的项目呢，我国的国库赤字会进一步扩大嘛，然后政府又想要怎样去增加这个收入？那增加收入，让人民这么辛苦的话，你要怎样去增加更多的税务？那公司也在复苏的状态之下，如果去再多一些不同的税务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些企业的发展，还有它的那个压力了。那之前也有提到说可能要重启大马城计划嘛，搬到马来人，你觉得这个预算他们会不会提到这一点呢？
我相信在过往的这一个 project，如果他们有效率或者是有效益的话呢，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是会拿回来，就是继续再进行或者是继续的讨论。那我觉得，如果他们要真的是在这样子一个，因为每年都有一个这个我们是 physical deficit 嘛，那过往的这个 physical deficit 它大概是 3 to 4%，那在疫情当中，我们去到差不多6 to 8%。2022年，我们 Ministry of Finance 就讲到这个 physical deficit 要在这一个6% 当中，那未来的日子慢慢的减轻这个负担，就是可能到 -5、-4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要增加收入来源的话呢，其实不一定要靠之前的这个 project，就是复苏这个 project 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它可以做出其他的政策的，可能对 corporate tax 下手，然后可能可以在 individual 的 income tax 上面下手，所以这些都是增加收入的来源的一种。
你看大选来临在即嘛，那很多人是认为政府不可能重推这个消费税 GST。那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呢，政府今年有没有可能征收其他税务呢？你刚才有提到说可能它可以增加这公司税还是个人税，可是大选又来了，你增加这些税务的话，你对选民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好事嘛？还是他会着手于其他方面，好像之前提过很多次的这个股票交易印花税啊，还是遗产税等等的。
对于这个 GST 来说，我觉得他如果要提倡的话，或者是改 from SSD 到 GST 的话，可能他们必须要想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面临的就是大选的这个选票的压力。那如果他们现在这样子转换的话，我觉得大选的选民也是可能不会太过满意了。所以可能他们不会在这个时段做，但是可能会在 GE15 之后才做。所以也有可能他们会在中途就是改变这个 SSD to GST。那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就是征收其他税，我觉得是蛮有可能会做出的，但是都是会在那个 GE15 之后才会做。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要讨好人民。然后让到这一个，比如一些派糖果的这个 process 比较顺利，cash subsidies 之类的东西，所以让到整体的经济看起来蛮乐观之后，他们才慢慢的一步一步去改变这个 from SSD 到 GST 也好，或者是你讲的刚才那个印花税或者是遗产税，我觉得都是会可能在之后他才会再做出一些调整。那现在来说，在预算案当中，我觉得他们不会做太大的、太冒险的一些政策上的这个改革，所以可能征收多一点税务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可能不会这样 drastic 的这个 measure 了。
对，所以感觉上呢，很多人都认为今年的这个财政案呢，会是一个利民的财政案。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下个周五政府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公布。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瑞的时间，谢谢你。
谢谢，金总。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业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集见。